2007年4月16日，维吉尼亚州理工大学发生震撼全球的枪击事件，韩裔学生赵成熙持枪杀人，打死32个人，成为美国历史上伤亡最惨重的枪击事件之一。尼玛·萨马哈是黎巴嫩后裔，从小生长在维吉尼亚州，被枪杀的时候年仅18岁。
She was killed in her French class on April 16th. And
她的兄长奥马尔·萨马哈说，4月16日，她妹妹是在这里上法语课的时候被枪杀的。最初，他们不知道她在哪里，只好开车去学校那里找她。之后没多久，他们知道了她遇难的消息。这个事件对很多人，乃至全美国的人来说，都是一场悲剧。这一日是悲痛的一日。奥马尔·萨马哈大学学习的是物业管理和房地产专业。他的妹妹去世之后，他转行全职从事和制止枪支暴力有关的事业。枪击事件发生的时候，艾玛丽和利玛在同一堂法语课上，他脑后两次遭到枪击，但是最后幸存了下来。
And after the incident, she was in the care of an EMT.
罗尼哈斯说，事件发生之后，她得到紧急医务人员的救助。一位女医务人员将她的手机递给艾米莉，说打电话给这个妈妈。那天早上10点左右，她收到她的女儿的电话，她说，妈妈，我受到枪击了。罗尼哈斯说，虽然艾米莉的身体现在已经完全恢复正常，但是她的精神创伤依然存在。维吉尼亚州理工大学枪杀事件再次引起公众对枪支暴力的关注，特别是枪手赵成熙在有精神问题的情况之下能够得到枪支并且持枪进入校园，引起了反对枪支暴力人士的极大愤慨。2012年4月16日，在维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事件5周年纪念日的当日，来自全美国各地的32名枪支暴力受害人和幸存者聚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会山，呼吁国会实施更加严厉的枪支管制法。32既是维吉尼亚州理工大学枪击事件死亡者的人数，亦是全美每日死于枪支凶杀的人数。组织者说，他们聚集在这里，因为他们听说在维吉尼亚理工大学、亚利桑那州、图森市以及每日发生的枪击事件之后，一些当选的国会议员还在说，现在不是谈论枪支暴力的时候，谈论解决方法更加是不合时宜。他们想问众议院议长贝纳和多数党领袖坎特以及这里的每一位国会议员，如果今日我们国家历史上的最严重的枪击事件5周年纪念日都不是时候，又有32个美国人死于枪击事件的明天亦都不是时候，这样我们要等到哪一日才是时候呢？克里斯廷·克恩来自加利福尼亚州，2005年5月30号他的父母度假回来去朋友屋企的时候遭到歹徒枪击，母亲中枪身亡，父亲受了重伤。
Troubling is when we picked up the pieces and after morning we looked into this man's...
克恩说，令他们心感不安的就是悲痛之后，他们调查了这个枪手的背景，他们发现他不单单被法官裁定是有极端的暴力威胁，并且被实施了限制令，他还因为殴打警察而被捕多次。在这个之前，他被军队开除，在这个国家非法拥有3把枪。克恩因此加入了华盛顿的制止枪支暴力联盟，他说他们的使命不是要剥夺遵守法律的公民拥有和携带枪支的权利，而是避免致命的武器落入危险的歹徒手里面。他说，如果你看看美国每年有多少人死于枪支暴力或者受到枪支暴力的影响，你就会知道如果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对大家购买和使用枪支实施控制的话，就是疯狂和不负责任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2008年在具有历史意义的海勒一案当中判决指出， 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所讲的持枪权是指公民个人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这个判决令枪支权利活动人士欢欣鼓舞，但是反对枪支暴力的人士就认为这个权利并不是毫无限制的。他们说日益严重的枪支暴力犯罪为实施严厉的枪支管制法提供了理由。
The ruling also found that there are reasonable exceptions. So in other words,
制止枪支暴力联盟的执行主任乔什·霍维兹律师说，联邦最高法院在海勒一案当中同时表示，拥有和携带枪支的权利亦都有合理的例外，例如犯罪分子因为家庭暴力罪而被捕的人，被法庭裁定构成威胁和有精神疾病的人，在自己的屋企当中是没有权利拥有枪支的。裁决当中一个明显的例外就是枪支不能够落入有威胁的人的手中以及危险的地方。霍维兹律师还说，虽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海勒一案当中对宪法第二条修正案的持枪权做出解释，说这个是指公民个人拥有和携带枪支的权利，但是这个判决的实际影响非常之有限，因为针对全美各地实施的枪支管制法提出的超过100宗法律诉讼，很多都以失败告终。霍维兹强调说，实施严格的枪支管制法，避免犯罪分子得到枪支非常之重要，因为这个可以降低枪杀死亡率，使更多的人的生命得到拯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松林、阿薇在华盛顿的报道。